是今天说，从现在开始把念叨了，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面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然后夫妇代替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降着悲什么离开我。而且耶稣求了几次？耶稣求了三次。耶稣绝对没有像那些道德的英雄、伦理的英雄、民间的英雄、革命的英雄、宗教的英雄，死死不要紧，我愿死。耶稣作为他有完全的人性，他向我们显明了人性的本真，也向我们显明了人性的什么软弱，只是他没有什么犯罪，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反复的什么所以说我们巴不得有很多人说美国，美国该受大逼迫，美国越受逼迫越复兴，中国教会、台湾教会受苦不够，死的人不够，还要有更多的人寻道，更多的教会受苦，然后就会福音兴盛了。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咒人了。我们巴不得每个人灵魂体都得蒙兴盛巴不得我们要那仇敌来咒诅我们，我们要为他什么祝福，巴不得他也能够认罪悔改，也能够在平安的日子就从上帝面前领到什么。但是真的是面对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如果上帝一定要把这苦杯给我们，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唯独按着什么你的意思。主啊，如果你用苦难来管教我，如果你用苦难来试炼，如果你用苦难来挑战我，用苦难来成全我，愿你的旨意什么成全。但是我们不能够鼓励别人受苦的，我们不能够鼓励别人去受死去寻道的。这个真正一个耶稣说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的，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为父为母的心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宗教的、伦理的、民间的、革命的那些虚妄啊，是不荣耀上帝，完全归什么自己然后当然也不感谢上帝。人不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中国人叫光宗什么耀。我少年时期读书，我们大家都知道来自大陆，为中华之崛起而什么读书我们知道救国救亡什么蒲草人反攻大陆，所以我们看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口号、各种各样的道德口号、各种各样的社会口号洗刷我们的心灵都要使我们把荣耀、把我们的一生交给人间的事业，不管是革命了、经济了、道德了、婚姻了、爱情了，但是我们要唯独把荣耀归给谁啊？上帝。而且要对上帝存感恩什么之心。所以弟兄姊妹，你心生了，你感谢上帝，他会一进，他一患难困苦，你会感谢上帝吗？这就是约伯其中面对的挑战。约伯，上帝祝福他，他兴盛。然后撒旦提出的挑战，主上帝啊，你竟祝福他，他能不感谢你吗？你把他一切的福分都拿走，把他的家庭都拿走，把他的身体健康都拿走，看他还归荣耀给你吗？所以约伯其中发出了一个著名的呼吁、著名的宣告，其实约伯自己也没有守住的，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约伯也有软弱和什么，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软弱和挣扎，但是无论如何，求主使我们更多的归荣耀给上帝，更多的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更多的不要效法那些外邦人，将不能修坏的上帝的荣耀变为什么偶像这个伟大领袖那个伟大领袖，所以这是要不得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向我们显明他的软弱？为什么耶稣能够在软弱中是无罪的？他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更有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是没有什么限量的。而且耶稣在面对软弱和挣扎的时候，他也要跪下来，他也要祷告，甚至他要呼求门徒，你们能不能和我一同进行什么？所以耶稣他作为完全的人，他在面对软弱，他在面对死亡，他在面对羞辱的时候，他要向我们显明，要切切的呼求谁啊？上帝。而且弟兄姊妹之间也要互相什么提醒，千万不要像彼得一样，主啊， 不管谁背叛你，不管谁跑了，我总是要陪你，哪怕陪奉陪什么，到死别人见到我总不什么，别的就看到彼得比耶稣还什么。彼得有情义啊，彼得有宗教感，彼得有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啊，但是彼得他是完完全全靠谁？靠自己。但是耶稣却向我们显明了，哇，倘若什么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去，而且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为主按照什么你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学着彼得，特别是在彼得那种血气之勇，哥们义气，江湖好汉，而是真正学习耶稣基督那种典范，那种样式，那种完全的上帝，但是也是完全的什么。哎，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的劝勉，要更好的信靠耶稣基督，真正的与上帝和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讲这样纪要的教训呢？很多人信主了，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从来没有在自身的真道上建立自己。实际上讲，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但是我们信主几年，信主十几年，还在那些吃喝拉撒睡的事情办的，主啊我吃的不够了，主啊我喝的不够了，那那办的你打了几十年，不管是在身体上、物质上、在社会上、文化上，你在你的宗教、你在你的灵命、你在你的信仰上，这是一个大头什么娃娃。这个大头娃娃就是根本不晓得上帝的旨意，也不渴慕上帝的旨意，根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活出那种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确确实实不要听他们的信仰，我深深的挖掘，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含义的。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要信上帝，要信上帝的厚赐，让他寻求他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慈就没有什么父，我们没有圣灵就不可能认识什么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哪怕耶稣基督当面向门徒们讲解圣经，门徒们既认识不出耶稣，也不能够完全明白什么圣经。但是当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的时候，他们回想，他们思考，圣灵真理的圣灵使他们想起，使他们纪念，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明白圣经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要认识上帝的父亲。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三节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随流失去，当见的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儿圣经的作者在圣经的末世代特别讲，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他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什么身上。不要我们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不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着。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深刻的思考，到底什么是罪，到底罪的公价是什么，到底我们能不能靠自己遵行律法来得蒙上帝的悦纳。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我们不光要认识到上帝的愤怒，我们更要认识到上帝的救恩。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到五节说，那日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到儿子的什么名分。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本来我们是认贼什么作父的，本来我们是被圈在律法的审判咒诅和刑罚之下的，但是上帝却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刑罚和咒诅的捆绑，而且使我们得着儿子的什么名分。这个救恩乃是何等的奇妙，这个救恩所显明的上帝的大爱何等的长阔什么高深。所以我们要反复的思考，到底救恩是什么， 底上帝是怎样赐下救恩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哎呀，只要我听几句话啊，只要我做一个绝对的祷告，只要我受洗，我就得救了，我就是基督徒了。对不起，我要问你，你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基督的学徒。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师尊啊。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都做了什么事啊？耶稣基督有什么教训啊？你作为基督的门徒、基督的弟子、基督的学生，你到底向耶稣基督学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少有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真的是效法基督的生平，领受基督的教训，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都是来到基督面前，哎呀，我这儿不舒服了，那儿不舒服了，我们都是，哎呀，谁也是姑娘的，谁也是练习的，但这你这是属灵的娃娃的，婴孩的，只知道吃奶的，只知道谁的嗓门大，谁哭得厉害，还父母先照顾谁的。但是我们一到长大，什么凡有基督的什么身量。第三个方面，要认识上帝的宽容啊。有的时候夫妻之间矛盾，哎呀，到底他有没有信主？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不如意，哎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我们很多不好听的话，很多心里自己也难受的话出来了。但是上帝还在宽容我们呢，只要我们活着。所以你就看到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什么？宽容你们，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什么？当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讲，主啊，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愿意从我个人的悔改什么做起。哎呀，我们父母自己的关系有很沉重的地方，主啊，我愿意从我的悔改什么做起。哎呀，我也相信，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保罗说在罪人我是一个罪魁，那他是参与杀害基督徒的，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还能够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基督的什么使徒。我们相信我们的夫妻，相信我们的子女，相信上帝摆放在我们周围的一切的人，要从我们的悔改做起，是上帝通过我们的生命来传讲、来见证基督的什么？这不上帝本来我们也是可怒之事，直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常有软弱、挣扎、幽暗、流泪，甚至是放弃，甚至是不信。但是正像保罗在罗马书中见证的，犹太人的不信能废掉上帝的信啊。主，愿你的信实在我们中间彰显伟大，愿耶稣基督那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伟大。主，愿我们的老我率王率位，愿你的生命在我们中间行，使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而是完全按照你的旨意，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挣扎，更是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人生的意义都完完全全的交托了你自己慈爱的膀臂之下。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